开始进入今年的历史书。
今年如果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我的有点野心是想把列王记上下跟那个历代志上下能够搞弄完哈。不过可能要需要努力一下。前面的两个月我们要讲约书亚记。约书亚记事实上是在接着，你发现圣经的次序的话，它是紧接着生命记。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完了，马上进入第二代，在时间上也是很连续的。那今天我本来今天我得到的，我被分配到的是讲约书亚记的概论，还有约书亚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那今天因为我们有其他的真的很奇妙的安排，神差遣他另外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那我就在想，正好我这两个月里面我会讲四次，差不多我自己本人要讲四次约书亚记的信息，主日信息，所以我想我今天就我连讲义现在我也不发，我讲义都准备好了，我只讲前面的一小段总论一点大概，然后我下面时间要交给祝弟兄，因为祝弟兄他据我的了解，我跟他交通的时候，他对约书亚记里面属灵的征战跟得到基督的产业，他曾经在这里面的信息里面得到了许多的神给他的一些启示或者一些的经历，所以我想今天正好经过这里，所以我就后面会有一点时间请他来代替，等于是你们可以听两个，以后的四个礼拜一个月可以另外我再把我需要讲的我补上来，那么今天就主要的时间要给祝弟兄来交通约书亚记，那么我就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我今天仅讲到一个重点，希伯来书，你打开希伯来书第三章，在上一次在去年最后一讲的时候钟汉弟兄把摩西五经中的基督，他给我们从创世纪出埃及记每一卷书都讲了一个主题的时候，把基督在那里面的图画预表都讲了出来，那其中我们发现希伯来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书，他就把这些话把摩西五经甚至旧约历史书解开，那我今天想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跟第四章有几段经我们读了，我们就来看，就抓到了这个约书亚记跟生命记还有在整个神的旨意里面他有的一个预表，我们看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七节到十一节，第七节到十一节，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第七节到十一节，来，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顿断进入我的安息。好，我们暂时停在这里。所以这一小段经文讲到的是《生命记》摩西五经中的光景，对不对？他讲到的一个领袖人物是谁？摩西。讲到了一群第一代的百姓，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在旷野里面漂流。他们想进入那个安息，结果没有办法进去。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看16到19节，16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那时的他发是谁呢？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第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来？这样看来，他们并不能进入安息，是因着不信的缘故了。所以我们刚刚读了这两段圣经，我们会有一个印象，其中一再强调的是呢，第一代的百姓的光景是不信，对不对？而且他们是想进入安息，结果进不了安息，结果是他们倒闭在旷野，不信从，这里反复的 出现的重复的字，你会看见不信从、不信，然后相对的讲到的安息，进入安息。好，我们读第四章，第四章我们读第六到十一节，第六到十一节，来，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能进去，所以过了若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论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有另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两个对比，一个不信从是指的第一代的人在旷野漂流，那么后面讲到信从就得到安息的人，讲到另外一个领袖叫做约书亚，带着第二代的人进入迦南地。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图画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的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是迦南地是预表着我们这些信徒凭着信心的征战。因为你读约书亚记的前几章，你就发现他一进过了约旦河是准备要打耶利哥，然后 要去得这个迦南地，已经第二代已经约好了。那么他们到最后一直打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完全得到神给他们的地，因为是他们自己没有进到，其实神已经把这个应许地早就给他们了。那我们就看到了有两道水在这里，第一道水是过红海，摩西带着第一代的百姓脱离法老王的辖制，出了过了红海，然后本来要往迦南地走的，那么他们就倒闭在旷野了，因为不信从的缘故。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第一道的水在属灵的意义来讲的时候，我们从哥林多前书也看到说，他们摩西带他们从云里海里过去，就像受洗的形式过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红海基本上代表的是我们基督徒得救的一个经历。当我们过红海的时候，没有完全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完全无能，是神为我们征战，他开了，他自己带我们出来。那法老的军兵就是这世界的捆绑，世界的权势全部在水里面就淹死了，不能够再辖制这个神的子民。可是问题是在他们离开了埃及，可是我们今天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人离开了埃及，我们的心还想埃及的时候，那就使得我们一直在那里漂流受苦。那么第二代的人，我们看到的是约书亚带着他们过约旦河第二道的水。那么这一次约旦河过去的时候，你会看到第三章第四章那里讲到他们为征战以前做了一些预备的工作，在以当时的战术条件那个地情况时代环境来讲，那是很荒谬的事情。你要打仗前你还要抬着约柜，那这个约柜怎么过河呢？你知道约柜我们读过了，他抬着祭司抬的时候，约柜是在肩膀上的，所以要过河，那么重的约柜要过河，要走石头，是很不平稳的，然后要等所有60万人过约旦河。你想想这个是一个多耗时的一个行动，而且过了河以后还在打仗以前还要先行割礼，这是在敌人面前你给自己找麻烦，如果敌人出来的话你就乘你之危。那个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打仗的时候，在六日战争的时候，他们就趁他守节的时候就想要发动攻击。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带着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打仗，可是他们打的实在不是一个人世间的一个战争，他们打的是一个属灵的战争，连进打耶利哥城绕城的那个战术，今天来讲都是非常荒谬的，吹号不讲话，只能吹号，还有几次几次。可是神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今天看说 这么信心要进入安息，这是一场信心的进迦南地，是凭着信心的征战，凭着信心的，然后竭力要进入那个安息。安息还是要花代价的。这里说，当你没有经过这些征战的时候，你是不能够得到真正在主里面的安息。那在这里有两个人物，一个叫摩西，摩西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记得吗？从水里救出来，这是法老的女儿给他起的名字，因为他从水里约旦从那个什么河那个尼罗河里把他拿起来。那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你会发现摩西好像也有预表了耶稣的那个救赎在这里面。那么约书亚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耶和华就是神嘛，就是神。那约书亚这是希伯来文的名字，到了新约希腊文的名字，他说你要起名，给他起名叫做耶稣的时候 Jesus 这个字跟约书亚就是同样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是神与你同在，他叫做以马内利。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旧约的这些五经跟约书亚记是遥遥的指向基督的。那这里讲到进入安息，靠着征战进入安息，乃是指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安息。这是先给一点，那后面还有一些征战。那么我在想我就暂时要停在这里。我有预备的讲义，这样子讲义里面等一下子我们分组的时候，或者朱弟兄讲完的时候，我们再发下来。那讲义你们可以拿回去看。这个讲义部分我印了两面，我今天只尽量的把它只发一张纸，免得你拿很多。那其实我第二章还有，因为是个概论嘛，我从第一章的重点一直到了最后的重点我都有提。那么第一章只列到了差不多第五章的重点，所以你在查经如果是后面要准备第六章以后的，那么我可以把那个 file 给你，你可以参考，你可以就用到你的讲义里面去也行。好，这样子今天我就暂时就分享到这里，我想把下面时间交给朱弟兄来继续来补上。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因为要用电脑，所以我就这样斜着上。简单的分享几个里面的感想和这个一些的经历或者是见证。那第一个呢，我刚刚从多伦多回来从多伦多过来，因为我的岳母她这个一个全家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团聚，所以呢我们在那里也走访了一些教会，也跟一些弟兄姊妹也分享。其中呢我们就见到一位牧师这个牧师非常的渴慕非常的盼望进入神的丰富耶稣说我来是叫人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是呢他总是觉得教会非常的软弱看到的眼睛看到的教会呢常常是在一种的瓶颈的里面，所以他非常的盼望能够进到好像在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耶稣这个带领这个神的子民进入神的丰富。所以他结束了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哎呀他几乎要流泪了，他说我们这一代人进不去就算了，我们就倒闭旷野了，我的儿女下一代进去就可以了。我说你这个牧师讲话这个讲的不对啊，是吧？那当然我们不排除也可能我们可能像摩西那个时代人可能是倒闭旷野，但是事实上不是事实，对不对？事实就是说这个时代神给我们预备的，如果我们都他是牧师嘛，他读过神学，他非常清楚他非常清楚，就是迦南美地得地为业，这个地是代表耶稣基督，代表神的恩典，代表神的这个救赎丰富，这是我们一定要进去的，是不是？是吧？所以从道理上来说，从实际上来说，不能说我进不去就算了，倒闭旷野，然后让我的儿女进去。我说不行，这个讲法不对的，是吧？ 我可以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得到那个丰富，我向神求，我一定要去经历，我一定要去进入，但是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不能说这个地还我还不能进去啊，这个不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思想，一个分享。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属灵的经历，我们对于别人，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的，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的，好像一种的揣摩，或者有这样的一种的结论，就是好像这个只是说说而已事实上呢可能不是这么回事另外一个刚才有位姊妹做见证讲到，哎呀，一个念头出来说，哇，你能够给我一个地方，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这个 parking 是不是，刚才有位姊妹对不对，哎呀，感谢主我这个念头一出来神就应许了，这个见证荣耀归于神。它到底是不是见证？它肯定是见证，我不让大家有怀疑肯定是见证。那个见证是什么呢？这个见证能不能够重复呢？这个见证能不能在很多的人身上发生呢？这个见证能不能在很多的这个环境当中发生呢？或者是健康，对不对？或者是人际关系，或者是我们遇到的一个特别的难题。如果一个事无巨细，如果上帝能够今天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好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我们这个可以说是叫做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着恩惠慈爱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是不是？如果这句话能够真正应验在我们每个人每天随处多方的情形当中，那是不是那个迦南美地呢？那肯定是啊，对不对？那是不是基督今天要给我们的那个丰富的事啊？问题就是说我们可能太少了。刚才这个姊妹讲的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一天刚才姊妹讲的至少五次，常常是十次二十次，每一天就我今天就是这样讲，我天天要经历很多这样的次，还不够，因为还不丰富，对不对？那我们就要问，到底我们所说的那个迦南美地，除了我们得救之外，除了我们有永生之外，到底这个基督的丰富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查完这个这个约书亚记，我们还只是谈谈而已，那就很可怜了。一定要进入那个丰富，一定要经历那个丰富，一定要见证那个丰富，一定要分享那个丰富，这个是今天是最重要的。好，我今天呢不是讲概论，概论留在静海去讲，我讲一个引言很快的讲引言那刚才静海经历上在讲，我有一些特别的体会。那事实上是的1983年，神非常清楚的给我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就是我与他面对面，他对我讲了很多的话，我每天都把神的话记下来，亲自对我讲的话，讲到一个地步，我后来我都怕了，我都发抖了，我说天开了，我说这个我做的，在我这个见证做了很多次，我说那时候真的天开了，神亲自对我讲话，讲很多的话，把我吓得不得了。后来我就把这个笔记本我说这个太可怕了，我受不了了，我就把这个笔记本扔到垃圾箱里去了，我说主啊，我不要了，太身体受不了了。1983年到现在，我只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神那个时候就对我讲，30年，今年是整整30年。所以我有没有体会呢？我当然有体会，在这过去的30年里，我也好像被神带领，被圣灵带领，各处去打仗，也被别人打。感谢主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感受。最重要的要打，就是一定要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不要搞了半天自己打自己，是不是？是吧？我现在讲了一句话，我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属灵追求侍奉的首要问题。 中国大陆来人就明白这句话，对不对？对吧？所以我感谢主，在过去30年的里面，他实在是恩典啊！所有的这一切，无论是啊什么样的征战，最后我们在神面前都要被神建立，这是神的应许，都要让我们进入他的丰富。好，所以呢，我今天呢，借着这一些开始的一些的简单的一些分享，跟大家做一个引言，《约书亚记》大概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啊一个思路，一个线索啊。借着这个呢，让大家呢在这个接下来的查经的里面可以来。可以有所思考，特别的我会在这个结束的部分呢，我加上一些我特别的一些的体会啊。所以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事实上我们要引用的经文很多，但是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其实这里面讲了很多的属灵的原则意义都在这里面，是吧？他讲到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壮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神必与你同在。接下来还有很多啊，在这里这约书亚记第一章是非常的宝贵，但在这里呢，基本上我们看到有几件事情，我们只是列举一下，把它抽出来啊，列举一下。第一呢，这里讲到一个应许，就是这个要和一群的人，一代的人要去得地为业啊，这是一个中心啊，要去得地为业。那么当然得地为业里面，这里面讲到它有一些的条件啊，它有一些的条件，我这里只是把六到九节，其实还有一些经文没列出来啊，它里有一些条件啊，这些条件就是讲到这个刚强壮胆啊，一定要刚强壮胆。刚才有一位姊妹的祷告说，这条路我们没有走过，是这条路很多不熟悉啊，我们听是听起来是很耳熟，我们查经可能也查过很多遍，但是真正去经历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你知道一个人呢，最能够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明白圣经、经历圣经、活出圣经，只看一件事情，看他在这一个看他在试炼苦难当中的态度，这是个最容易看人的一个地方。顺境当中谁都看不出来，对吧？祷告蒙成就的时候，全看不出来。最容易看出来的，就是当一件事情、一个人与他作对、与他相反，这个时候最容易看出来。任何一个人，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最容易看出来一个人的态度，最容易看出来这个人是不是在经历神，最容易看出来这个人是不是在实行神的道，一眼就看出来。所以最容易学的功课也是这个时候学，最难学的就是顺境，最容易学就是逆境。那你就知道只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放弃啊，或者失败啊，或者逃跑，对不对？还有一种呢，就是经历十字架，对吧？所以呢，这个是讲到这里讲刚强壮胆，是吧？这个是没有走过的，这个是很多的挑战的，这个是有很多的压力的，是吧？但是你要承受那地为业啊，并且呢，这是神的应许，是吧？这里讲的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是要刚强壮胆，第二呢，要遵行神的话。要遵行神的话，就要思想神的话，要昼夜思想，对不对？这里面还有，下面还有讲到神 在约书亚记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个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赐给你。哇，如果这个是在我们当中，如果是神真的是我们相信这句话要成为一个事实，如果你真的是那个得地为业的人，就像我们刚才那个姊妹做的见证一外，你很可能你心里想到神就赐给你，你心里面踏的那个地神就要赐给你，就有这么厉害，对吧？就有这么厉害，对吧？所以这么多年我走到很多地方嘛，我就去看地，我就去看人。为什么？因为神把约书亚记赐给我，我也是个打仗的人，对不对？对吧？我走到哪里我就看谁是神所兴起来的人，谁是神所兴起来的事，谁是神所兴起来的地。因为上帝告诉我，凡你脚掌所踏之地就赐给你了。哇，这不得了啊，哇，这不得了，这真的是没有经历过的。我就看到这个三十年过来神有很多的奇妙，真的是这样的。这个就不是我们谈谈而已，查查经而已，小组讨论讨论而已，把这个大纲理一理而已，不是，而是要真正的进入。这个我们讲到今天要看的这本书的话，好，我们往下看，简单的看啊，我们简单的来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做一个大概的一个引言，是吧？我们有很多的参考书，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找到也比较熟悉的一个江浙道老弟兄的叫神说话了旧约各卷精华，他就讲到我说我也参考他的他也讲到约书亚记，还有呢王国显弟兄的约书亚记读经札记大家可以也去查，是吧？还有史伯克的，这里有很多我自己收集的就有20多种参考书，哇，很丰富，看了以后热血沸腾哇，心情心潮澎湃，感到看上帝真是太美了史伯克的神的指命指明和他的基业那么我们把约书亚记可以跟几卷书来做比较对比起来看可以帮助我们。第一摩西五经是一个释放一个脱离一个带领一个时代的人从埃及里面出来，但是呢到了约书亚对这一代人，但借着约书亚记把人带入进入一种的光景这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也有这样的解经家，有这样的比较说民数记是因神的子民因不幸而灭亡，约书亚记是因为神的子民因信心而得胜做比较第二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记跟使徒行传，也有解经家告诉我们约书亚记就是使徒行传的新这个旧约版这个使徒行传，很多人讲使徒行传，很多人讲的非常的美妙，非常的这个让人看到宣教让人看到那种的教会的模式甚至有人说中国人的教会就像犹太人的教会就容易，为什么现在很多中国人信耶稣为什么西方人不信耶稣？因为中国人的从古以来那个群居的模式就是犹太人的模式，很多人有很多的研究，但是很多人不讲使徒行传的圣灵。告诉你，使徒行传没有圣灵，绝对不会有它发生的，这本书写不出来的。所以使徒行传就是圣灵同在，圣灵行传。那么同时我们讲约书亚记它一个最大的特点是神同在，对不对？是神同在，是神首先告诉他们我与你们同在，不管到哪里去我与你们同在。所以神同在是约书亚记里面约书亚他们得征战得胜的关键，如果没有神同在什么都不要谈，是吧？今天的教会你去听今天教会的诗歌的里面祷告的里面这个讲道的里面讲的最多的是神同在。今天你去你去走访各个教会祷告的里面分享的里面敬拜的里面赞美的里面信息的里面讲的最多的就是神同在。当然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传统神同在的表现形式不一样。 有些人觉得这个就是神同在，特别的看重这一个，有些的传统是觉得那个是神同在，特别看重那个。那不怎么，不管怎么样，神同在是普世的，神同在之于他的所有，只要他有子民在地方，他就同在。神同在是最关键的，没有神同在，耶稣就在门外敲门，是不是？对不对？啊、哦，所以我们讲到啊，这个是约书亚记与使徒行传的这个比较，然后约书亚记与希伯来书的比较，来讲到啊。约书亚其实讲到征战的这样一个历程，历史这样一个历程，而啊希伯来书讲到每一个信徒的灵程，是有比较的，是有对比的，是有借鉴意义的啊。所以呢，这是讲到我们看到书卷的比较。简单的说啊，这个约书亚记分三个大的大段，最粗略的三个大的。啊，大的这个分类啊，分割啊，这个线索，第一个就是进入那地，第二就是征服那地，第三是得着那地啊。一到五章是进入，六到十二章是征服，十三到二十四章是得着。也有人有另外的分类啊，就讲到约书亚记啊，有人说约书亚记，一个是讲战士啊。战斗的征战的士兵，另外一个呢征战的事情，两个分类啊。约书亚记这两件事情，一个讲战士士兵将军，一个就讲战打仗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是吧？也有人说啊，也有解经家说约书亚记分成两半，第一半讲到啊这个征战得地。第二半讲到如何为业啊，先要得地还要为业啊，这里面有很多的分类，这些分类都帮助我们明白基督的丰富，都帮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要干什么。举个例子，我们很多人可能得救了却没有真正为业，我们很多的教会起来了却没有真正为业，为业就是要把它发大，是不是要进入它的丰富。很多时候我们就守住那一摊子人和事，是不是？我们就守住我们的那个，这个就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啊，这个约书亚记要让我们看到的啊。这个中心里面，我们刚才金弟兄已经讲了，迦南地是讲到基督里的安息啊，基督里的丰富，基督里的安息。换句话说，他做成了，他已经应许赐给我们。啊，约书亚本身这个名字是两个部分讲到，第一是讲到啊上主，第二是讲到拯救，上主的拯救，是吧？那么呢，啊，约书亚记的核心的核心是讲到啊，它是讲到灵程的三段，或者讲到整个的啊，从啊摩西的时代一直到之后的时代，讲到三件事情：第一就是出埃及，第二就是过红海，第三。就是进迦南啊，当然前面是啊一个回顾性的啊。约书亚记本身是讲到进迦南啊，但是他带出来的一个历史是他首先是出了埃及，第二是过了红海啊。有人问过这样一句话，如果约书亚没有把人带到迦南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讲到第三个征战史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假设约书亚没有把人带进迦南，那意味着什么？所有以色列民就没有意义了，对吧？后面就没有意义了，对吧？他必须带进迦南啊，必须进入迦南，必须进入迦南的美地，必须进入迦南的丰富，必须进入迦南的那个地业，是不是？好，那我们今天讲，我们刚才讲到多伦多的那个牧师，他讲到，哎呀，我进不去算了，让我的儿女进去，这对不对呢？不对，肯定不对，一定要进去。如果他进不去，搞不好他的儿女也进不去，是不是？如果他不进不去，他可能牧师都白做了，是不是？ 啊，虽然我们这里面它有这个解释，有不同的角度的解释，但是从无论是从神学也好，真理也好，道理也好，是不可能讲这句话的，不进去，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神学家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当耶稣要进不了迦南怎么办，那整个犹太人的历史就没有意义了。换句话说，出埃及没有意义了，换句话说，过红海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啊，出埃及还在旷野里面四十年，应该是出埃及过旷野进迦南，这是犹太人的三个重要历史，其实也是每个基督徒的三个重要历史。每个基督徒都出埃及，每个基督徒都过旷野，没有一个人没过旷野的，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进迦南，前面前功尽弃，是不是？他一定要，是吧？所以甚至有神学家告诉我们，这是神给犹太人以色列的第二次机会。第一次机会他们已经到了这个迦南的边境上，没有进去，然后又回来转了四十年。这里面都有很大的属灵利益啊！我们昨天在吃饭，我们在昨天啊，昨天在开车到一个地方去看啊，我们一个朋友在吃饭，我就想起我所遇见的很多的啊，基督徒也好，同工也好，我们认识的一些的神的仆人也好，啊，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有一个特别的机会，但是第一次好像都没有看到。我在饭桌上我就讲，他们都有一个机会，他们第一次好像都没看到，神要给他们再一次机会。问题就是说，第二次机会没有进去就没有了。你看见没有？啊，有些人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一下过去了，这个人的疾病就得医治了；也可能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一下过去了，这个人就进入啊那种的对神的认识，这个面对面的认识了，就差那么一点。你看见没有？这讲到啊，讲到这个凌晨的三段，就是当我们进迦南的时候，它预表着它有一个借鉴的意义，就是如果不进去，前面两个白过了，是吧？所以是讲到这个中心进迦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并且不是抬着轿子进去，而是打仗进去的，打进去的，是吧？好。所以呢，讲到我们对这件书的最重要的一些的关键要抓住的，就是整个的约书亚记是打仗的。那读了约书亚，你的心跳不加快啊，读了约书亚，你没有站起来跺脚啊，那你就可能还没有进入状况，对吧？读了约书亚记，你一下，哎，咱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打仗。我们一起来啊，有一些在神面前一起祷告，对不对？一起啊，读了约书亚记，你真是读了约书亚记啊，你就知道啊，这个人生太宝贵了，人生太重要了，人生太尊贵了啊，真是上帝的救恩实在是太奇妙了，对吧？我们有生之年，所以读了约书亚记，你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你就可以回答了。你不读约书亚记，你可能还不读，可能就是差不多就这样吧，退休了吧，是吧？啊，教会里扫扫地啊，摆摆椅子，差不多了吧？这哪是，是吧？对不对？是吧？征战之人，什么是征战之人？征战的事哪些事？征战的灵是什么样的灵？对不对？是吧？刚才我们弟兄在带敬拜的时候啊，有一点那个新年啊，我们要报佳音啊，我们这个喜年来了啊，我们是要，对不对？要征战，然后我们从宝座上下来，让耶稣坐在宝座上在征战，是吧？好，我们看征战之人，我们是举例啊，不是 exhausting， 不是把所有的啊都列出来啊，简单的说啊，简单的说，大责任，一个征战的人，约书亚是个代表人。还有很多的人都是征战的人，神给他们一个大的责任，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还有几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稍微过一下。啊，我们都是征战之人，懂吗？所以我们来看 神给我们大的责任。第一章十二节，他讲到啊，你们要啊，十二啊，我看看是十二节，事实上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看十三节啊，你们要追念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啊，十三应该是十二十三啊，这个大的责任啊，就换句话说，它是有一个承接的啊，在神给啊这个摩西的啊这个应许啊，对着摩西的、应许，今天要把这个应许来赐给啊这个下一代的啊，这个是大的责任，大赏赐。第一章三到四节，我们一起来看三到四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利巴论，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看这里讲的一个大的赏赐啊，先给你一个大的责任，要给你一个大的赏赐，就是凡你脚掌所踏之地啊，换句话说，只要你有信心，只要你明白神的旨意，只要你确认这神是真的要赐给你的，你脚踏下去就要赐给你，是吧？啊，脚踏下去赐给你，并且是什么无边的，看见没有？无边的，没有境界的，对不对？啊，没有境界的。是吧？那么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地，后面我也讲，这个地到底是什么地？这个地有三重的意义，这后面我也讲。第一是心地，第二是土地，第三是领地。什么叫心地？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人是神要赐给你的，只要你踏这个地，换句话说，只要你接着祷告，你跟他建立这个关系，这个人就得到了。什么叫土地？社区、公司，是吧？甚至是买地。我讲了一年约书亚记，我们教会真买了一个地，啊，两亩，五十万，现在建的堂建起来了。啊，我们那个教会的执事会主席说：“感谢主，我们一年得地为业，真的买了一块地。”啊，真的是土地。有的时候就是得一个公司，有的时候就得一个社区。你真的认为这是神赐给你的吗？你真的认为神是托付给你的吗？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啊一个啊一个具体的一块地领地，你也许是医学领域的，你也许是教育领域的，你也许是艺术领域的，你也许是经济领域的，你可能就在你那个环节，你真的觉得这个领域是神托付给你的吗？你如果真的相信确认是神的旨意，你只要踏这个地，神就说我给你了。这是今天的使命，这是我结束的要讲。我们不仅仅是查经啊，我们不仅仅是盼望主再来啊，我们仅仅不仅仅是把规条讨论讨论了、啊、今天有实际的意义啊。就刚才讲的那个姊妹讲的见证，你的心里面想到啊，主啊，你这个 parking 呢，这个是小事情啊，你 parking 两个小时以后你还是要走的，你不可能得地为业的呀。如果神真的是给你的话，那不得了啊，你相不相信？这个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在结束的时候讲。好，我们讲到大赏赐、大保险，神说我给你这个责任，我不但这个责任，我要给你个奖赏，不但给你个奖赏，好，刚才讲的还无边这个奖赏，看见没有？你看不到头，还有个什么？给你个保险，我给你签约，我给你一个啊，一个定金，一个保证。一章五到六节，我们来看，是吧？一章五到六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这个保险是什么呢？神说我先给你一个保险， 是关于你的，你一生的年月当中没有人可以跟你竞争，你是 number one。 你相不相信？如果你是那个征战的人，你不是征战的人就不是。如果你所心，你是神所兴起的那个人，神就向你保证。弟兄姊妹，我们啊，眼睛要打开啊，灵眼要打开啊，你能够认识神所兴起的人吗？怎么认识？你就去看，在他所做的事情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的竞争，你就知道这个人可能是神所兴起的人，知道吗？有没有听明白？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他，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竞争的，他走到哪里，他升级就成。你看见没有？啊，这个神说我要给你一个保险，哦，哇，我为什么说走到哪里我就看人呢？我就这样看人的，我不说话，我就看。啊，哪个是神所兴起的？如果是神所兴起的，我要跟他，我一定要跟他，是吧？要有关系啊，对不对？还有呢，神说什么？神还有一个保险，是说我要啊，第一个是我要给你一个保险，是你跟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我要一个保险，是你跟我的关系。我永不撇下你，我永远与你同在。换句话说，什么？圣灵要来。你看见没有？这讲到《使徒行传》，讲到根本的地方就是圣灵。《约书亚记》讲到根本的地方就是神同在。约瑟怎么又进到监牢里？差点脑袋要掉了啊！又被人卖了啊！搞了背后又到宰相了，搞了半天七上八下，最终是什么原因啊？神同在，对不对？对不对？是吧？神同在是不得了，所以神给一个保险说，如果你是那个征战的人，如果你是那个约书亚时代的人，我要给你一个保险，不但没有人跟你竞争，而且我要永远跟你同在。哇，这个不得了，是吧？但是有条件，对不对？大条件。我们看七节到九节，是吧？七节到九节，是吧？我们一起来看。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谨守遵行这书上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好，第一个就是什么？要有勇气，对不对？刚强壮胆，条件一定要刚强壮胆。弟兄姊妹，我最开始出来侍奉神的，我吓得不得了，是吧？第一个我开始教会你侍奉的时候，我坚持一点原则，别人就说做见这个人就是为了律考来侍奉神的，我吓得我都不得了啊！哇，我到最后也不是教会给我办的律考，对不对？是吧？我也在侍奉的时候，别人就说这个人来到美国，留下美国就是为了在美国得律考，我到今天都不是美国公民。我在美国1986年进来的，到今天我都不是美国公民，我一心一意回去。但是你在刚开始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说法，哎呀，你吓得不得了。然后我还没有开始出去打仗，我就被别人打了，常常是被自己人打，懂吗？勇气是不是啊？做很多的事情我也不明白，我是文化大革命出来的，我是红小兵时代的人，对不对？我们那个时代讲到什么？要追求真理，对不对？我们追求真理，是吧？不追求真理，我们就去法轮功了。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对不对？有一段时间就10亿人民9亿伤，还有1亿盲开张。那中国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群体文化的这个群体，就是一窝蜂，走到哪里一窝蜂。你知道中国人做生意啊，最不容易做的是什么？就是你刚刚做好了，哇，所有人跟你砍价砍价砍价，哇，狂风找落叶。我在猜想啊，中国最好做生意的就大家都不做了，做烂了的你就再去做，你知道吗？这个群体哇，它是都一窝蜂啊，你知道吗？啊，所以的话呢，就是讲到什么，在 整个的这个侍奉神的路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到底是谁大流呢？我遇见几个人呢？找不到工作了，他几个人跟我说了：“啊，主不是啊，我来跟你商量，我要不要去读神学？”我说：“你最好是有工作，放下工作去读神学，你不要等他没有工作的时候，找不到工作就读神学，对不对？对不对？是吧？我们到底是追求真理？哇，弟兄姊妹，追求真理要付代价的呀。”要付代价的，很多人不理解你啊，很多人要讽刺你啊，很多人要说你的不好听的话。我这个都经历过的，我现在那个笑是因为我30年了。追求真理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刚才讲到唱这个歌从宝座上下来容易吗？不容易的，你真正试试看，对吧？所以就是讲到这里讲到要有刚强壮胆，很多的时候教会里有一个原则，是吧？我最近辅导一个教会，哎呀，那个教会就是经过很多的复杂，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人的手，各人的想法，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就教他们一个原则。我说我30年学到一个原则：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我一步一步辅导他们，一步一步做每一个决定，他都跟我商量。我说你向自己死，向自己死。哇，得胜了，那个教会奇妙的得胜啊。结果他们这个教会，这个在中国的教会，他们现在改名了，你知道改成什么？见证石啊，犄角，过犄角，过那个犄角嘛，啊，犄角，他说或者改成犄角教会或者见证石。我说犄角别人听不懂，犄角有的鸭爪解释了，后来他们教会就改成见证石啊。他永远要记住，是神把他们从最后大的征战、混乱、各种的诽谤、各种的混乱，他自己都搞不清了，才出来的。见证什么？见证基督的原则是真理，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你试试看，你用这个规则，你试试看，一定得胜，哇，哈哈，对不对？啊，这个讲到要刚强壮胆。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简单的，这里面有很多的，心里想起来都是很好笑的，就是，是吧？啊，你知道教会里面吵架，他们教会里吵架是吧？我不干了，啊，几个重要的领袖，哇，我不干了，不干了就把权力放下了。我说你们放下权力，那你教会，那你干什么呢？你现在你怎么样？教会是托付给你，你不干了，那你怎么做呢？对不对？好，另外一批人也是，我不干了，结果教会变真空了，教会变真空了。我说你们就是开玩笑啊，对不对？对吧？后来就很多好笑的事情了。哇，这个就讲到是不懂，你知道吗？完全不懂规矩，是吧？完全不懂，在教会里面是有神的家里面是有规矩的，是吧？所以第一次要有勇敢，不要怕。别人误解就误解，别人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没问题，是吧？我们里面还是要有宽容的心，包容，因为他们也是弟兄嘛，对不对？我如果被当成敌人了，我不要把别人当成敌人了，对不对？是吧？还有什么？还要守法，这里讲到什么？1章7到9节，还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一个要刚强壮的一个鱼。好，还有准备，第10节到11节，我们很快看，是吧？10节到11节，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3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为业之地，是吧？”好，后面的经文我们就不去翻了。还有什么？就是进去了就大征战，一直打进去，对不对？大征战，是吧？最后有一个大结局，就是得地为业的结局，大征战，是吧？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呢，我们讲到征战之人是有大责任的。我们辨认一个人，谁是约书亚，谁是约书亚军队的人，我们看他有没有责任，他没得到使命，他没得到呼召，他是不是领受了神的赏赐，他是不是有神的保险，他是不是在 履行神的条件，他是不是在准备，他是不是进入征战，你就看得出来谁是约书亚时代的人，谁是神要带领要进入这个丰富之地的人，是吧？好，征战之士我们从一个人的生活里面就看到，这个人是个战士，这个人是个将军，这个人是个打仗的人，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个人有没有我们就从这个约书亚记里面看到，得到神的命令，对不对？神命令要他们得地为业，然后约书亚就什么下令，然后就过河，对不对？然后就过了河就做见证，是不是？做什么见证啊？你们知道这个见证是什么见证？这个见证有两方面，第一是什么？神让他们过河，对不对？第二是什么？合一，对不对？它是合一的见证。然后过了河要受隔离，然后在真正征战之前是受对付，看见没有？真正去打仗之前是受对付，然后攻城，然后最后打败31个王。哇，这个约书亚记实在是太精彩了，打败31个王，是吧？这31个王啊，有解经家告诉我们，就是31个自我。哇，原来打了半天还是打自己。哦，原来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攻克己心，强如攻城，是不是？所以我们如果自己胜过了自己，我告诉你，神要大用你，神要大用你，所以这里面只是举例来说，31个王是哪一些呢？举例：自私、自义、自怜、自见、自爱、自求、自重。自重就自己看重自己，不是自己庄重啊，不是自满、自辩、自欲、自利、自恃，是应该那个是，应该竖心旁那个是，很多的31个王，31个自我。弟兄姊妹，你们要打勾，要不要一个清单？你现在打了多少个王啊？你们算一算啊，你们算一算自己打了。主啊，我们这是要求神的怜悯哦。我们刚才说，我们自己从宝座上下来，这不能比较，我们31个王啊下来啊，哎呀，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来查经，我们来聚会，我们来侍奉神，我们看一个弟兄在面对征战、面对苦难、面对试炼，我们可以认出来神现在让他打哪一个仗，神现在让他消灭哪一个王。看得出来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是不是一个征战的人是有福了？一个征战的人他会进入应许之地，一个征战的人是什么？一生之中无一人与你这个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是吧？是不是看就是看这个人是不是征战的人如果一个很舒服的，你就知道没戏，是不是对不对？如果这个人没事就没戏，是不是他一定要有事儿，是吧？好，征战之灵，是不是我们讲的三件事情？征战之人、征战之事、征战之灵。一个打仗的人，他最强的是什么？是他的 spirit， 是不是你看一个人就看他的 spirit， 看他的灵，是吧？对不对？用俗话来说就是他的精神，俗话来说就是他的精神。你看他讲话，你看他唱歌，你看韩国人祷告的是跺脚啊，跺脚的屋子都震动啊，对不对？对不对？你看他那个 spirit， 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这里举例来说，这有很多很多的征战之灵，他有征战之灵，他有信心之灵，有遇见问题的时候他就是有信心，就比别人有信心，信心之灵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就平安，他就是平安别人都慌动不了，他就是平安在一个很苦的地方，很抱怨的地方，他就赞美这个太不可思议了，他就赞美在纷乱的地方他就合一在肮脏的地方他就圣洁在那些弯弯曲的地方他就顺服，最后他得胜，你看没有一定要得胜我以前呢是这个篮球队长沙市代表篮球队很荣誉的，我还是中学的时候长沙市代表队的， 但是我有一个麻烦，赢不赢对我无所谓，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软弱。那个将领跟我讲，他最近啊，哨子已经吹起来了，观众已经来了，啊，这个拉拉队已经起来了，大家都在跑，就你就不进球。这个我们不一定要赢啊！我这个麻烦就是赢不赢无所谓，那大家跑来跑去就很好了。这个不行，要得胜之灵，要得胜，一定要得胜，是吧？一定要不达目的不罢休。哇，这个人是有福了。如果有这样的人，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个人是征战之人。我所以，我只能是当兵的，我不能都像，我就跟着跑可以啊，对不对？啊，好。很快，约瑟亚记的现实意，现实意什么？这个是解经的，对不对？这个是解经家的，是吧？这个在历史上圣徒的对圣经的这样子的看见，对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第一，约瑟亚记被称为历世历代圣徒征战得胜的兵书。你要打仗，你一定要看约瑟亚记，是吧？约书亚记里面讲怎么打仗，哇！我这个有个老弟兄跟我讲到，哎，讲到，哎呀，我真是讲的，每个地名是什么意思，每个人名是什么意思，哎呀，很多的名字真的是有打仗的书，是吧？所以呢，历史历代的圣徒都必须征战，是不是？没有哪个时代的圣徒不征战的，没有的。每一个时代的圣徒都要是怎么，都要出埃及，过旷野，进迦南。对不对？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学约书亚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我们也要从中来学习如何征战得胜，是不是？啊，这个胜是胜利的胜啊，胜利的胜。第二，主再来之前的圣徒预备，每个人都要见主面的，是不是？今天的基督徒啊，有一个软弱。今天的福音朋友一个软弱，袁志明啊，袁志明说，今天的福音朋友好像他们认为他们永远会活下去一样，他不怕死，不怕死是什么？他觉得他永远会活下去。今天的人的观念已经错了，他觉得人就是永远会活下去的。今天的基督徒啊，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好像觉得主不会再来的，好像我不要跟他交账的。我在一个美国教会，我们在查经查到一半，有个美国的女士就讲，不行，主不能来。我的事业刚刚起来，那他来了怎么办呢？对不对？这弟兄姊妹，所有的有一位神学家讲，所有的基督教的历史其实是倒计时的，是那个结局是不改变的，然后是倒计时，那个结局是永远不改变的，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清清楚楚，只是在这个中间，从我们现在弯弯曲曲高高低低，我们搞不清楚怎么到那里去。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预备，怎么预备？征战才能预备。如果没有征战，我们肯定是空手见主。哎呀，这一次啊，我跟我的岳母在写回忆录，我特别对见主面有感觉。为什么？我教不出来啊，我太忙了。所以每次要见岳母啊，我就怕他骂我，怕他批评我，怎么又写不出来。我以前呢、啊，对见主面啊还没那么体会深，我这次体会特别深。见主面要叫账啊，对不对？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借助很多的生活的细节，帮助我们明白进入属灵的实际。不然好了，我们就是读啊、讲啊、听啊，啊，就是讲，就完全是概念性的。发不发生无所谓，我不就是谈谈而已嘛，对不对？教会里查经查经不就谈谈而已嘛，明白吗？是要进入实际。第三，是吧？我们讲到今天的福音事工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啊，中国整个的社会的变化、文化的变化、中国教会的整个这样的变化，一定是末世的一个风向标。以色列人是一个风向标，中国啊，这个地，这个大地的这个文化社会变化是一个风向标。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耶稣，上帝如果有五个孩子，一定给一个给中国人，是吧？啊，这个是个比喻的说法，啊。所以我们讲到今天 约书亚记，我们要进入它的实际，能够帮助我们如何的来啊，来实行主的大使命，对不对？如何实行主的大使命是不改变的，大使命是一定是每个人责任，对不对？并且这个大使命有实际的意义啊，有实际的意义。那我们在这样大使命的里面，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命定，我们的命定是什么？神托付给我到底是什么？不但是我们的命定，还有一个时代的使命。这个得地为业是跟命定使命发生直接的关系。我们要问，得地为业与我们的命定有什么关系？我到底是谁？历史以来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要回答，我到底是谁？今天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我在神的国里面我是谁，对不对？神到底托付给我什么？神到底在我身上有什么样的期待？第二，得地为业与我们的教会的意向有什么关系？得地为业与中国圣徒，中国圣徒大中华的圣徒的时代使命发生什么关系？这里讲到三十年，1983年，神把约书亚记给我，那个时候我真是看到，我都吓了，我真是吓得不得了，但是感谢主，三十年就是守住这个意向，做别的事情没什么意思，做别的事情就提不起精神。一想到任何事情跟约书亚记第一章发生关系，哎呀，我就兴奋不得了。只要我就跟别人讲，只有两个可能：第一，我的脑子出问题了，我有精神问题；第二，就是事实。怎么可能一个人三十年，就是为这样一件事情活着？怎么可能？只有两种可能：一个这个人有问题，一个真的是从天上来的，真的是从天上来的。那这个意象是什么呢？这就很多时候我被别人骂或者被别人不接受的原因，看到是在一个旷野的里面，无数的新的一代基督徒圣徒从各自的孤独不合一各种的软弱里面走出来，合成一群进到神的荣耀里面。三十年是合成一群进到神的荣耀里，这样一个意象，对吧？所以我做的所有事情跟这个发生关系，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啊，所以中国教会孙中山就讲过，中国人一盘散沙，甚至有人说，是中国人散，中国人是散的后代嘛，是吧？我们就讲到，原来就讲到中国人的文化咒诅的里面，一个和尚，两个和尚，三个和尚，中国人一条龙啊，中国人一条虫，日本人一条虫，日本什么什么，中国人、韩国人。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也知道撒旦就运用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的分裂的心态，不合一的心态，没有办法结成一团的心态，你就成不了气候。中国大陆五千万基督徒最少，多可以到八千万基督徒，八千万的基督徒根本在街上就看不见，你看见没有？就对社会没有影响力。这表示什么？很多时候从整个中国文化的这个习俗的里面，就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软弱和咒诅，就没有办法合作，所以成不了气候，是吧？所以如果这样这个国度的连接是国度的连接形成的话，中国教会未来的得地为业会有三件事情发生。第一是信仰的启蒙，很多人都在做信仰的启蒙，是吧？信仰的启蒙，第二呢就是福音的收割，福音的收割。第三呢就是教会的复兴。我们是听到真实的从上面来的一种的说法，在原来十八大之前，就是中央考察了所有中国的民间宗教，包括大宗教，认为没有一个宗教可以改变中国现在的道德状况，只有基督教。但是基督教自相残杀，也不信任，因为基督教也成不了气候，在价值上在理念上唯有基督教可以重建中国文化的道德，这是我们从真的是从很上头来的这样的真实的信息。佛教不行，道教不行，所有民间宗教不行，只有基督教可以，但是基督教自己不合一，你看见没有？ 所以我们讲到新约的里面得地为业的三重意义，就是讲到新地、土地和领地是基督和他的福音所能够影响的心灵，土地是基督和福音所能够影响的环境，第三就是领地，就是什么叫领地啊？就是你的影响力达到的地方，人都不要去，影响力达到的地方，基督和他的福音所以影响的领域，对吧？包括我们自己能够祝福影响的心灵，我们自己神借着我们可以影响祝福的环境，我们自己神借着我们能够影响祝福的领域，啊，所以我们讲到今天我们的现实意义啊，我们来讲到看约书亚记，我们要真的是得地为业，看三个途径，要建立征战得胜的教会，要建立征战得胜的事工，要建立征战得胜的领袖，借着三件事情来拓展，对吧？我们教会50人到70人20年，我们那个地方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啊，俗话说啊，鸟不生蛋的地方，华人呢啊20年就没有变过，就是2000华人，啊，我们那个地方啊有很多人是很喜欢那个地方，没有龙卷风啊，没有冰雪，没有水灾，没有地震啊，啊，没有这个飓风啊，没有工作留不下人来，是吧？啊，所以呢，别人说那个地方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后来我们请冯秉成去，冯秉成到的时候，不要紧了，你那里有你就可以了，就不来了，就一个月了就不来了。啊，我们请了于洪杰，啊，于洪杰也去了，到了一个月的时候又不来了，哎呀，那里有你就可以了，是吧？哎呀，我说都不来。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等一年、等两年啊，都排队啊，等两年啊，请张伯利，啊。张不利，哎，谁去你们那里啊？他说鸟不生蛋，他加一句东北话，兔子不拉屎，啊，他加一句话，啊，我说蒋运都不经过我们那里，都不来，是吧？我们那里啊，啊，我们那个地方，这个没有好的中国餐，但你们那个中国餐很多。我们有一个学生啊，有一天晚上星期五下课以后，那个肚子那个挖心啊，那个一踩油门就开洛杉矶14个小时去吃饭去了。吃完饭再开回来，就这个地方，我上帝就把我扔在那个地方，扔在沙漠里面啊，就扔在那个地方，是吧？后来我就跟一个美国西班牙人讲，哎呀，这个地方很郁闷的，啊，鸟不生蛋，兔子不拉屎。他说200年前都不稀罕，200年前西班牙语有一句话叫做"魔鬼到了这里的掉头"，没有意思，你看，神把我放在那个地方，20年，牧会20年。但是那样一个小教会今天成为征战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工成为征战的事工，里面有很多的同工起来成为征战的同工。弟兄姊妹，你们的教会在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这么啊，神给你们这么多，神给你们更多的，给你们这么多的丰富，也要向你们多要，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没向他交账，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得地为业，要建立征战的教会，要建立征战的事工，要建立征战的领袖啊！快结束了，结束啊！我们讲到今天我们要什么，我们怎么知道，要寻求神的旨意，要顺服神的旨意，要进入神的旨意，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啊！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好啊！寻求着神的旨意就一定要明白我们的命定和使命是什么？顺服神的旨意是什么？一定要征战，一定要征战，是吧？再讲一句啊，不要自己打自己啊，对不对？好，啊，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属灵追求的首要问题。今天在华人教会就搞不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搞不清楚，是吧？征战得胜。第三，一定要进入神的旨意，一定要实践神的道。我们讲都容易啊，讲都容易啊，真正遇见这些事情，我一开始讲这句话，真正看一个人就是当他遇见试炼、苦难、不顺心的时候，真正看一个人就看这个时候，就看这个时候，是吧？到底我是要实行神的话， 我要这样的挣扎，我要那样的挣扎，我要这样的不愿意，那样的不愿意，我到底是要遵守神的话。当然神的话我不是一个律法，而是神圣灵对我的感动，神活泼的话临到我，你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对不对？是吧？才可能进入丰富。好，交给我们的经济兄。感谢啊，谢谢弟兄姊妹。
现在把这个准备的讲义我就发下来，好吧？好吧，或者就供大家拿回去的时候啊再看有一些东西。
就一张，有只有一张，一张有两面啊。我补上一句，这个摩西带着百姓不能够进迦南地，因为摩西代表的是律法。你看的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开始第一节就说，耶和华说，小玉约书亚说，摩西死了，摩西死了，一开始就是摩西死了，所以摩西没办法进入，虽然他有那么全备的律法，可是没有办法，律法没有办法带我们进入应许之地。只有后来到了约书亚，我们讲他是恩典，约书亚代表是神的恩典，凭信心的征战能够带我们进入。好，我们感谢主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让祝弟兄来把这个信息，来影响他生命30年的一个信息带给我们。如果我们六月份，去年六月份在这里，七月份能够有听到祝弟兄的分享的话，那个后面那一段关于土地领地这个那一大段，就是朱弟兄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实际的他的见证，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可以上我们的网站，还可以找得到啊，还可以找得到那一次是讲出埃及记吧，这整个也是讲这一类的。那么我现在就也介绍一下他们的家人好不好？因为时间也不多了，我们今天就不能分组。跟祝弟兄一起的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是沃律跟这是沃律跟他儿子 Sam。 好，现在这个你们就不会怪我为什么总都搞不清楚。这个是沃恩啊，这沃恩，这个是刘张玲呀，他们是双胞胎啊，双胞胎的一家人，这全家是一个侍奉的团队，真的是非常感谢主。以前来弟兄们都没看到他们的姊妹这一次能够这样子遇到我们这样子，我想有10分钟的时间，我们也不要把握这个，我也不想放弃这时间。有没有人要提一点问题？提问，不然他刚刚没有帮人讲完的，或者你提的，我想你可以问一些刚刚你信息里面你收到的，或者想要问一下，让朱弟兄或者两位姐妹也可以，他们可以来回答，好不好？我们这样用10分钟的时间。嘿，请问
经历什么？最大的不是上面的难处，目前是什么难处？最大的难处，当然我们就经历的难处很多了啊。当然，这个一个呢就在旷野里面啊，就是在旷野里面啊。我就说了，经常给别人开个玩笑，左右不是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也没读过神学院，是吧？也没读过神学院，走到哪里呢？别人不一定接受你啊，当然有很多地方接受我啊，没读过神学院又是代职，又是全职，也讲不清楚，你知道吧？你到底是代职呢？别人是代职，其实你是全职啊。当然我们现在是全职，没有然后呢，这个。如果我们是从这样一个你们教会类似的这样背景出来的呢，他通常讲一句话，就是你是跟谁学的那我们也没有人去教我们，知道吧？我们也去见很多的重要的这些神的仆人 啊，甚至有一次我自己我太太没来的时候，我自己开车开了两天到圣巴巴拉去江守道老弟兄，啊，是我父母特意安排的，因为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个背景特别强调你是跟谁学的。然后去了以后，江守道弟兄就好像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你不要来找我，你去找神。啊，那我是很痛苦，我是流着眼泪离开的。我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是，是吧？神学没神学啊，这个我们也不领薪水，啊，我们也不是教会领薪水的，我们也有什么都不是，左右不是，讲也讲不清楚，是吧？这其中很多的神的对付，是吧？很多神的对付，所以这是那当然还有很多的别人不理解啊，还有很多的特别的，也是从中国大陆背景来的呢，他基本上是 pre-evangelical culture。啊，他不像港台背景的，他多少都在教会里面浸泡过，第一代的基督徒是很难的，啊，从中国大陆背景来的很多人完全没有概念，啊，完全没概念。简单来说呢，就是有这样的，啊，这样的。
毕竟被人家大一统，你后悔不后悔？
啊，对，现在是有点后悔，啊，现在是有点后悔，但是呢，我也觉得呢，也不后悔，就是那个时候实在是太大了，人受不了，神的那个同在太大了，受不了。所以不要以为神的同在是，其实我一直就讲，太阳大家都很喜欢，但是没有太阳，没有大气层啊，每个人都被烧死，是吧？所以呢，神的同在它是其实啊，像这个摩西下山也是啊，人不能看到，看到这个里光太亮了。但是我觉得把这一个约书亚记第一章还能够给我，那个时候我就很感恩了。啊，就这
样。嗯，那你有没有在你某个年龄阶段的时候，你有比较低落的时候，就比较困难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阶段？如果有或者没有，没有。
困惑是很长期的，长期
是
困惑。
我是指不是说服饰上的困惑，是指你。信息里面对这个信仰里面这个最深层的这个跟随主念事实上
就是疑惑。
嗯，我可以用疑惑困惑都可以。
这个基本上没有。再苦都这个就是神同在。再苦再累啊，再没有人接纳你啊，这个就是神自己保守。啊，这个就是很奇妙。
您是怎么被神呼召的？
怎么被神呼召的？啊，征战，怎么就是追求了？我们说征战就是追求了，但一直追求。我们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只要人追求，神就会兴起这个人。啊，这个基本上不改变的规律，对吧？不顾一切的啊，不遗余力的啊追求。那我自己本身呢，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一直要追求神呢，就总觉得这个神呢、啊、隔了一层，就是这个祷告像打空气啊，读经像读天书，就白纸黑字就看就读不明白，啊，那加上父母一祷告说啊，你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我说真的太长阔高深了，摸也摸不到，啊，对，很这个非常的痛苦，啊，所以那个时候只在神面前求一件事情，就做好，你一定要对我说话。你一定要让我真正的相信你，非常啊！当然，我自己的这个人生的一个转折呢，当然是亲身的经历神。大家可能很多人听过我的婚姻的见证，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啊，你打我的名字注解啊，那个见证就出来了。因为是那个一代人的见证里面啊，袁志明给每个人五分钟，不能超过五分钟，我就讲这个见证。我太太就在这里哈，就讲那个婚姻的见证，那我这里就不多说了啊，反正就是那个见证是我完全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转折，对吧？而且神这么近，神跟人这么近，那么当然啊，经历了神以后就问，那我的人生如何，对不对？神如果这样爱我们，神如果这么真实，那我们人应该如何，那就向神祷告，求神来带领，就是把人的主权全部交给神，啊，那个时候神就呼召，啊，是1983年，啊。
冒犯，
有点硬啊。
在我们教会大概十年前吧，我也时间记得不清楚。我们有弟兄带人去使者聚会，就听说那时候你在那个聚会里头，就好像是蛮灵恩的，那不是听说啊，不是听说。在这教会里头也引起一点点那个风浪啊。所以今天你在这里，我只是问这个问题，不是冒犯，是希望你就把这个。
没事，没问题，我
啊，你再跟我讲嘛。啊，这是我第三次在这里跟你聚会，在香港我聚会跟你，挺好，我回来也见证。上一趟你在这里聚会，我也在，这次是第三次。那么你也跟我们解决一下的问题，究竟你是那个灵恩的人吗？或者是啊，你是就是逐渐，你是什么的？你告诉
我们到底是谁？
你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我相信以后你会更多来我们这里中间，在这么多弟兄姊妹面前，还有你的亲戚啊，如果我的讲话有点讲的不对冒犯的，请你
没问题，
好吧？
没问题，对对啊，很好，我们这样敞开谈是吧？很好，简单的说呢，就是。对于基本上灵恩这个词呢是一个很敏感的词，基本上是谈灵恩色变啊，在任何一个场合人都不敢碰这个词的啊。其实我们都很坦然，三十年了，对不对？对我们来说什么都见过了啊，神托付了就托付了，没托付就没托付，是吧？啊，神也很清楚，他也带领。那所以呢，灵恩这个词的话呢是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词，所以我们基本上不用这个词，我就教弟兄姊妹不要用这个词，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泛滥的啊一种贬义的一种大家都紧张的一个词，是吧？当然我们也可以说，那到底什么叫灵恩，对不对？那如果是说灵恩本身是一个已经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啊，很多都不愿意接受的，那我们就来看灵恩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那一般来说呢，就可能是太过分了，或者是呢不符合圣经的原则，或者呢等等等等吧，是吧？不符合圣经的原则啊，有这样的一种的意思在里面，不符合圣经的原则啊，没有办法啊真正的让大家认同啊，产生很多的混乱等等。所以我本人不用这个词。那我们只是说呢啊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呢。我非常清楚讲到圣灵跟灵是两码事，啊，今天变得有些弟兄姊妹啊，谢谢，有些弟兄说啊，他反圣灵，就不可能反圣灵的，不可能反圣灵，没有一个基督徒敢反圣灵，没有一个基督徒敢反圣灵，就把它搞混了，你知道吧？为什么要讲圣灵呢？你讲圣灵，就圣灵就开始清楚了，说这个人反对圣灵，他怎么可能反对圣灵？不可能的，对不对？那反正这个说法就不对了，对不对？灵恩本身是一种，比方说神学，神学并不是神，神学并不是真理，神学并不是圣经，对不对？啊，你可以说某某人反神学，但他不可能，某某人反圣经那还得了？那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话把这个语词定义清，或学语言的，或者学语言的，对吧？但是那今天的话呢，最关键的就是说，在整个的全世界的教会的。里面对圣灵今天的表现，大家解释不一样，大家的看法不一样，没有一个人否定圣灵，但是圣灵是不是有三重的表现，这个就问题了。第一，没有人否定圣灵的内住，如果否定圣灵内住就不是基督徒，对不对？但是圣灵会不会运行在聚会的里面，唱诗有没有圣灵在之间啊，祷告有没有圣灵在教会之间运行？会不会有人在祷告的里面病就得医治？他可能是个感冒，对不对？可能是个感冒啊，可能是个头痛，可能是个忧郁症，有没有这个事情？绝对有这个事情。如果在聚会的里面有癌症得医治，那就稀奇了，不太可能的，对不对？那有人说神能不能够做，神当然能做，但是我们看的基本上没看到过，对不对？所以。聚会当中圣灵会不会运行，一定会运行嘛，因为耶稣自己讲，对不对？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不过我在你们中间的同在的形式
是以圣灵同在的形式，不是我自己好像，不是的，它是以圣灵同在的形式，对不对？对吧？所以呢，这个讲到圣灵的这个同在，哦，圣灵的内住和圣灵的灵在运行，这个呢，基本上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很有争议的，但是基本上越来越少的人有争议了，讲清楚的就很少有人争议了，这个争议已经不多了。第三个比较最大的争议的就是说，在使徒行传、使徒时代的发生的圣灵降临的神迹奇事，今天能不能够再发生？是如果发生，是如何发生？是人求来的呢，还是学来的呢，还是推动来的呢，还是他自己来的？所以有一种神学的理论叫做 assassination 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圣灵终止论，圣灵的神迹，使徒行传的神迹终止论，这个越来越多的神学家教会领袖不太接受了，全世界的，但是华人通常比全世界的教会走得慢啊。你们你考察一下，啊，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要讲太多了，对吧？比方说，美国教会，美国教会啊，争了10年，唱歌浸信会，这是浸信会的例子，浸信会的一个牧师告诉我的，对吧？唱歌唱短歌还是长歌，唱传统歌还是现代的歌，争了10年，你知道10年的结果是什么呀？他们出版了一本新的诗歌，把短的诗歌放进去了。哇，我看了以后，我说要花10年的时间争论了，不得了啊，是吧？争论的结果就出版了一本新的，一本新的里面包括哪一本书啊？那天我在浸信会去讲道，他邀请我们，浸信会也邀请我去讲道，带敬拜的美国牧师唱啊，敬拜主，对不对？敬拜我，对不对啊？在敬拜主，这个 Jack Haber， 对不对？他是他写的。哎，我说浸信会怎么唱这个歌？然后我就问啊，他说我们浸信会争了10年，结果就出版了一个很多的短歌。他说你知道吗？下一个10年我们争什么吗？姊妹不是问题，你知道吗？下面10年，但现在10年已经过了，我不知道他们结果是怎么样。他说我基本上知道结果是什么，啊，他基本上关于姊妹服侍问题也是有争论的。结果呢，在《使者》杂志上有3个神华人的重要的神学家发表姊妹可以侍奉，在浸信会的里面姊妹是不能侍奉的，主日学都不能讲，啊，主日学都不能讲，啊，唐宗荣、谭佑芝，然后滕进辉，这都大名鼎鼎，特别滕进辉，对不对？如果说华人教会的神学家 number one 可能就是滕进辉，对不对？啊，top five 也是滕进辉，对不对？那么3个人都讲姊妹讲道、姊妹服侍是可以的。哇，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早讲啊？哦，我们争来争去，争来争去，你知道？所以我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问题，神学的问题，很多的一些的问题，其实很多人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可能有混乱，可能在那一段时间出现一些错误，这是难免啊。那么在这种时，在这样的时期里面的关于圣灵也是一样，圣灵到底有没有终止？今天极少数人坚持使徒时代的圣灵那个时候已经停止了，极少人在坚持这个，这是事实。包括华人教会，你去听华人教会重要的领袖只讲一句话，反对极端灵恩，都是重要的领袖，对吧？他灵恩已经接受了，还不要说圣灵，他只是说反对极端灵恩。那到底什么叫极端灵恩？当然我们是可以定义的，啊，就完全圣经上没有根据，完全纯粹的凭经验，那并且乱。比方说于洪杰牧师，于洪杰亲口跟我讲，他听说一个人讲方言啊，他就说讲方言怎么讲？哈利路亚，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反过来讲，是方言的，对不对？或者他讲任何你讲一句话，随便你选任何一句话，倒过来讲就是方言，并且训练别人，这个就是肯定是假的嘛，肯定是乱的嘛，对不对？这个就叫这一类的啊，完全是，那就是属于我们所谓的啊，这个不应该接受的，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不是要去推崇一个什么，而是说如果神真的是清清楚楚借着我今天比较强调的是什么，圣经、圣灵、圣徒啊，这个如果像周来讲的，这个是三角形的稳定性是最稳的。为什么？因为当三个在一起在转的时候，它一定是向心的，它不是离心的。你走单一的路线走过去的，你一定跟其他的圣经的传统、圣灵的传统、圣徒的传统，这是影响全世界教会 historic church 从古至今没有改变过的三个大的。但是通常走单一的路线呢，它容易出现瓶颈。三个三结合的呢，它容易产生一个稳定、一个和谐、一个彼此的这个守望。这个叫藤建辉牧师亲口跟我讲的，我在他房间里面，我问他关于灵恩，我说那个灵恩，我问他，我就不点名字了啊，不点名。我说你为什么要讲这句话，或者你为什么要写一个？他说我跟他们合作，是为了让他们我们有对话的机会，让他们不要走得太远。你看这是爱心啊，这是藤牧师的爱心啊，我是圣徒啊，我关心他们，对吧？是这样的。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呢，就是讲到了，就是我们今天对于这一个所谓对于灵恩的这样的一种的看法呢，就是说这个词已经泛滥了，不好说了，尽可能就不说了。但是我们就讲圣灵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圣灵基本上呢，它的争论点就在这个地方，你谈别的都没有问题，就是谈这个地方很多人看法不一样。那既然看法不一样，我们一定要尊重各地的教会、各地的弟兄姊妹，他们一起的在主面前的领受、看见，一起等候主给他们的带领，不能一千篇一律的，不能千篇一律的。教会走到这一步，那我们就教会弟兄姊妹或者领袖之间没有看到这一个，那我们就不要去强求，对不对？不是千篇一律的，是这样的。那么同时对于有一些我们自己并不清楚的，或者还在，就像那个电子产品啊，它都是不断的淘汰，对不对？新出来的东西总是很快就淘汰了，为什么？因为它在实验当中，所以慢一点比较好，等一等比较好，保守一点比较好，对不对？但是呢，这并不是说否定，不轻易否定，也不轻易去接受，对吧？我们一定是跟着大的这个华人教会啊，大的这个教会的属灵的传统，一起在神面前一起来与众圣徒同德，这样的一种的领受，要这样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解释啊。那么对于当时呢，当然那个时候呢，可能是有也是有当时的一些原因呢，无论是参与的人呢，或者在里面的一些人，可能都不是太清楚，包括我自己在内，可能也都在学习的阶段啊，不排除呢有自己不太清楚的，不排除是这样啊。但是呢，我们相信今天神要在一个教会里面，在一个人心里做工作，没有圣灵是不可能的。你讲的再多，我告诉你，人就不动。圣灵的风不来，人不可能。三件事情，你看任何的教会，把你眼睛打开，你看任何的教会，看任何的家庭，看任何人，三件事情，圣灵不来，他不可能解决。第一，生命不会变化；第二，问题不会解决，疾病也好，人际关系也好，爱世界也好，不管怎么样，问题不可能解决。第三，门徒出不来。你讲的再多，你就把他送到神院里去，他还是出不来。三件事情。你今天只要有圣灵的地方，三件事情就出来了，明白没有？所以我们讲的圣灵，它肯定不是圣灵的内住，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对不对？那一定是圣灵的运行，对不对？一定是圣灵的运行，是吧？今天其实你去注意，你去听，你去网上听磁带，你去看书，很少有人讲圣灵内住，连圣灵内住都不讲。今天我大讲特讲，就讲圣灵内住。这个是最保险的，我就讲这个，我讲的明白神的旨意就是圣灵内住， 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对不对？约翰一书第二章16-17节讲到恩膏的教训，有几个人有恩膏的教训，天天活在里面，对不对？刚才我们姊妹讲的 parking， 我一天无数次，那么，哇，那真是太丰富了，对不对？几个教会、几个传道人、几本书在讲圣灵的那种，没有，那不是亏欠弟兄姊妹吗？你不要说他们交账，神要向教会问，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对不对？神给你们这么大的宝贝，你们就埋在地里，是吧？你放在银行里最好啊，赚点利息，对不对？这个是宝贝啊，圣灵是个宝贝啊，所以呢，我们不要进入争论、争议。我自己也是这样，不要进入争议，尽可能的稳，尽可能的这个严谨，尽可能的懂，等弟兄姊妹一起，这是我的原则是这样，所以今天我走到任何地，我走到很多地方，很多地方都接受了，为什么？很多人都跟我讲，包括庄主和牧师，很多人都跟我讲，很稳，这里有你很稳，是吧？是这样。那不是，我不是要故意夸自己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补充一下这个，就是刚刚我问的问题，我再把它调的简单一点。因为我在香港参加过你那个聚会，那个晚上，我记得很清楚，就有一个人在那发挥，在那里呼叫大叫，但是呢，马上，那些同工就去跟他祷告，把他安静下来，
对，
再没有。所以我就想。你不是推崇那种大叫大呼那种东西，所以我今天呢，就提到这个问题给你在那讲，就给大家见证一下。
是是是，但他的行政同工就是他嘛，他们两位这是代祷同工，对不对？这大会的，他们两位是。
其实那天晚上也忙，真是忙圣灵的同在，那个救火那东西一路在响，那个就一路在唱歌，唱的都不停的，都没有人带的，也没有这什么字幕打出来的。唱得非常唱歌停了，那个消防那东西就停了，对，那个聚会是蛮享受的。
对对对，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不得不停在这里。我也很觉得今天晚上很好，那个 YP 能够把这个问题问一下，然后让我们大家中间很多人可能这十年来，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我也等了十年，我十年一直忍耐，一直等候神的恩典。去年这个冰破了，所以今天朱弟兄能够来到我们中间。其实朱弟兄他自己很顾虑到我们的光景，他一再说，我来如果给你带来难处，就再等吧。可是很多的事情在神的旨意里面、指纹里面是神的时间表，好吧？求神，我们继续让带我们有一个开场的心。真的，教会没有几个十年可以等待啊，没有几个十年。可是时间没有到的时候，是真的是很困难，非常非常的困难。我就记得我认识朱天差不多20年了，当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的父亲母亲还在，他们是严谨的聚会所的背景，你听得出来。他跟江弟兄推崇，他来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时候那个背景里面，他们是走单一的路线，就圣经，就是唯一的，就是圣经。其他的圣灵这个圣徒基本上明白一点，是圣徒是不相通的，不可以通的，那个早期的那个。可是当我在去拜访他们的时候，跟朱老弟兄在一起谈话，我印象很深刻的，他的父母那个时候我也才不过30几岁嘛，40岁，非常的怎么讲，他能够为着我的来到，能够等着我来，然后陪着我在客厅里面跟我聊，问我一些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们父母担心朱弟兄到了美国到底侍奉的路怎么走，所以我们有那样一次交通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了老人家讲的一句话。当我们要讲完我们要走的时候，他说，金弟兄，我希望你跟朱弟兄多有联络， 今天我感受到我们中间的交通是深渊与深渊相应，我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一个老人家这样的谦卑。后来我到湖南宣教的时候去看望了两次老人家，那他们当然也关心刚刚你讲的这些情况，逐渐弟兄因着他的意向，他的做法被很多人的很多的传话传来传去，所以他的父母就蛮担心，就一再要问我，你在我们的住建在那里做什么事了啊，怎么样了啊？所以我今天我想今天我不是要刻意讲这个事情，我只是说这个是一个过程。我很谢谢 YP， 他是 YP 一直站在一个观望的，就是旁观者的冷静的态度，一直到了这次他跟着陆琴到了香港，他也去参加了这个聚会，然后看到了一些情况。我想今天他是出于，我相信是出于我弟兄的那个爱教会的心，他主动的把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冒犯的问题，可是却是一个机会，让我们的弟兄能够在这里有亲自的一个说明，好不好？求神恩待我们。我想今天晚上我还是回，我希望提醒一个上个礼拜的一句话，到底今天晚上有神的哪一句话抓到你？我们要 care about 这个，我们要抓神的话，可是今天晚上这些的分享，神有没有哪一句话抓到你，让你今天这个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领悟，有一个新的方向？请凭真带我们也结束祷告，好不好？这样。